弟兄姐妹都听得清楚吗？角落的弟兄姐妹听得清楚。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几节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的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雅各书的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还是照着往常一样，弟兄来读单数，姐妹读双数。我们来分别来读一下。好，弟兄开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米利亚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好，我们一连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助你借着今天的你的话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帮助我们，你的圣灵也来教导，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主啊，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深知我们需要你的话，来面对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可怜你的百姓们真的是饥渴，邻里饥渴，需要食物。主啊，求你来供应。我们求主也亲自的来用你的圣灵教导我们，无论是讲的和听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觉得你的话语甘甜，我们觉得你的话语对于能够使我们加增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这一节十三到十八节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会一直的重复一个字，就是祷告。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祷告。那弟兄姐妹，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可能从你第一天信主的时候有人就会告诉你说你要祷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有弟兄形容说祷告就好像基督徒的呼吸一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呼吸的话，他憋一会儿就会死掉。但是对基督徒来说，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什么是祷告呢？祷告有些人就说很简单，祷告就是你只要向神说话就好了。你想要跟神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想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是祷告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让我们明白神所要的祷告是什么。当然这里只是涉及到一点点几节的经文，我想祷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会想用三个的方面来与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方面是在雅各书的五章的十三节，我把它作为叫做应当的祷告。第二个方面是14节到16节的上半节，那你说到一个信心的祷告。接下来就是16节的下半部分到18节，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叫做义人的祷告。所以今天是有三个部分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看第一个部分，应当的祷告。所以第13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应当的祷告 是什么意思？是理所应当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是基督徒应该要把万事都带到主的面前。万事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好事坏事都应该带到主的面前祷告。前半部分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你们指的是谁呢？就是当时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你们中间有人有受苦的吗？你们中间有人有在麻烦当中吗？这里说到不只是为着主的那种受苦，为了主而受到逼迫，而是他说到的是一种很普遍的一种状况，就是基督徒在地上受到的各样的这些的苦难，这些让你所有的这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做基督徒诚实来讲的话，我想我们都有一点点生活经验，你就知道基督徒也会受到很多的苦难，基督徒也会生病，基督徒可能会生大病，基督徒做生意也会破产，基督徒有没有身体残疾的呢？基督徒有没有夫妻关系不和呢？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没有婆媳关系也不和呢？所以这些的问题，这些的苦难，都会诚诚实实、现现实实的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雅各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他没有问你具体是哪一种的苦难，他只是说你们中间有人在苦难当中吗？你们当中有人在麻烦当中吗？所以你要来祷告。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你遇到的，目前遇到的是任何一种的苦难，弟兄姐妹，你都有一条的出路，就是来向主祷告。这好像是一个万能的解药一样，你有任何的困难，你都应该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这位主愿意倾听你的声音。很多的苦难我们可能跟别人，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讲一讲，你会觉得舒服一点，但是其实有很多的苦难，你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甚至你藏在心底的秘密，你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你心里面的那些压力、痛苦、无助、别人的不理解，这些所有所有的东西，有时候你不讲比讲更好。但是这位主他愿意来倾听，你可以不用担心你讲的这些话他会来指责你，他会来论断你，他会来审判你，而是当你愿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把你的心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这是基督徒莫大的恩典和福分，这是基督徒的力量的一个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的，你有受任何的苦难来到他的面前祷告，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就应该，而是你应当这样子做，你应当这样子做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有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想在座的弟兄，你们，我们养家糊口，你有孩子，你有家庭，你有压力， 你实在很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来讲出来，但是主耶稣他愿意的来听我们讲。姐妹们，当我们的心每天都是被这些生活所缠累，孩子家庭，你没有时间休息的时候，你的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你心里面觉得很堵得慌的时候，那么这位主是我们应当来到他面前向他来祷告。那雅各不只是讲到这个方面，他后面讲到说，有喜乐的你们就应该歌颂。这里是相对前面这个受苦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人来说的，就是当你在一个平顺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也要应该向主来歌颂。歌颂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来唱诗赞美他，你要来唱诗赞美主。我在想，刚才像刚才这首诗歌一样，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在走到一个绝路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想要来找主。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个提醒，另外一个理所应当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平顺顺利的环境当中，当你在心情愉快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想着向主来祷告呢？我有两个的男孩子，一个6岁，一个快3岁。我记得当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给他买一个玩具，啊，这个玩具是他们心心念念很想要的玩具，那他们就很期待我回家这样子。然后当我到家的时候，开门的时候，哇，他们很开心。然后你知道他们是欢迎谁，他就赶紧把玩具拿走了，然后就拆玩具玩玩具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被晾在一边。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两个小家伙真的是有意思啊！爸爸来的时候，他不欢迎爸爸，就欢迎喜欢这两个玩具，就拿走了。所以这个场景就一直的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跟神求，主啊，你给我，给我，给我，我要这个，你给我。当主给我们了之后，那我们常常的就是像这两个孩子一样，人不要笑他们，他们很真实，他们不会隐藏。但是我们也是会这样子，当环境顺利的时候，当苦难被挪去的时候，我们很开心。但是主常常是我们在平顺安稳的环境当中，常常是最被我们忽略的那一个。我们或者没有常常有足够多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他，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敷衍，我们也很随便，我们也很轻率，主啊，谢谢你就好了。但是这里说的是，你要真的是出于你的真心愿意的去唱诗赞美他，去感恩，把感恩献上给他。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神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恩人。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位恩人呢？所以这里说到第一节是说到应当的祷告，一个理所当然的祷告，不仅是在患难当中我们来寻求这位神，我们来求他给我们开路，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心里面这些的难处来告诉他，也是在提醒我们在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同样的要把这些的感恩，这些的他所给我们的这一些的感谢我们来归给他。 第二个方面叫做信心的祷告。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两节的经文是我们要用一个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去读的，因为我们当我们读了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查考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会误解里面的意思。当有人生病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一句两句经文搬出来，就告诉说，你想要病得医治吗？那你就要照这几节的经文所说的去做，主会照着这你所应许的来医治你。那么他们可能给你一个病得医治的一个步骤，就是要请教会的长老，长老要奉主的名来膏，奉主的名来抹油，然后奉主的名来做出信心的祷告。然后如果你照着这样子的程序走，你的病一定会得到医治。弟兄姐妹，当如果你是照着这个顺序来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想一想，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如果真的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教会应该有很多人病得医治，至少很大的概率是这样子的。因为每次如果你得病的时候，这个就好像一个操作手册一样，你就去照着做，那神一定会来医治。但是很现实的事情是，不是所有的病神都医治，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病都会得到医治，甚至很多病没有得到医治就离开了世界。那么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有些人会埋怨这些的长老没有信心，这些的长老祷告不够迫切，所以病没有得到医治。而且有人记载，一个长老他为这个人祷告，这个人病得医治了。那当另外一个姐妹听说的时候呢，那个姐妹也来找这个长老，告诉他说，你为我祷告，然后这个长老就为他祷告，但是这个姐妹没有得到医治。那这个姐妹就说，你看你没有爱心，因为你爱那个人比我爱你，肯定是爱那个人比爱我还多，所以你看你医治了他，你没有医治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会很多很多的麻烦出来。那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那这里说到你们中间有生病的人，但是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里不是指的是一个小病小痛，他指的是这个人生了很重的病，甚至他下不来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要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到他的家里面，来到他住的地方，来为他来祷告。后面也另外一个说到说，如果主愿意的话，愿意主就必医治他，他就能够起来。所以这个人得的是一个很重的病，甚至可能是不治之症。那么他要请教会的长老，众长老来做什么呢？这里说到说，长老们受到邀请，他们要来探望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为这个病重的人来抹油，为他来祷告。那么这里说到一个抹油，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的基督教的团体，他会一定要治病的疫病的时候，他为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抹油。那这个抹油， 抹的是什么油呢？有人说是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在那个时候能够做一个药用，能够治疗某些疾病。比如在耶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里有说到说，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遇到了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个人的时候，他做的什么事情呢？他就是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处，然后帮他包扎，然后呢把他带到那个旅店去。那有人就说，这里的油的意思是因为这个橄榄油或者是其他的油有医治的功效，所以呢他才说哦要用这个油。但是问题是，橄榄油不是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橄榄油可能有一点点的功效，但是它不能医治所有的疾病。那有些人说，这里抹油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象征的圣灵的大能，医治的大能和能力。甚至有人说，可能两者都有，橄榄油的药用的作用，还有圣灵的这个象征的作用。弟兄姐妹可以凭自己的去查考去认识。但是我想关注的一点是，当这些长老们他们来探望这个病重的在床上的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当他们真的是看到他这么辛苦的时候，这么软弱的时候，其实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帮助他，没有办法来做什么。所以有人解释，其实这个抹油的动作是对弟兄和姐妹，这个弟兄姐妹一个最最真实的一个安慰。如果在现代的医学里面，当一个人他很辛苦很害怕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抓住他的手或者抓住他的肩膀，就让他能够有一个的感觉，是我们跟你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愿意的来陪伴你。所以这里说到抹油是不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举动呢？所以今天有些人觉得抹油是一定要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嘛。但是如果你看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医治病人，他不需要抹油的，他很少有记载到他抹油。使徒在医治别人的时候，他也不是次次的每一次他都要抹油。但是抹油不是雅各在这里要讲的一个重点，他讲的是这里说为这个重病的人来祷告。因为在后面那一节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这个人就会得到医治。那么抹油不是能够使这个人得到医治，而是信心的祷告能够使这个人得到医治。所以雅各这里说到的重点，其实是做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么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当这些长老们来到这个病重的弟兄和姐妹的床前的时候，他们怎么祷告？主啊，你一定要医治某某姐妹某某弟兄，因为你有医治的大能，因为你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所以你一定要实行你医治的大能，在某某姐妹或者某某弟兄上显出你的荣耀来。 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好吗？这样的祷告有没有问题呢？这样的祷告是在祈求主呢，还是在命令主呢？其实当我们明白病得医治是出于神的主权，什么叫做出于神的主权呢？就是神想要这个人得着医治就得着医治，神不想要了这个人得着医治，这个人就不能得到医治，这个是出于神的主权。那么作为教会的长老们，他们的祷告是说，神，我命令你，你一定要医治这个人吗？他们应该做这样的祷告吗？还是长老们他们在祈求神给他们一个祷告的方向？长老们祈求神给他们话，他们应该如何的为这个病人来祷告？如果神给这些长老们，像我们说的有话，或者当他们祷告通了之后，神很清楚的给他们显明这个病人要得到医治，因着神给的话，他们所做出可以做一个信心的祷告，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应许。所以当他们神的心意向长老们显明，原来神有旨意有心意要来医治这个病重的人，因着主的话，长老们凭着这样的信心迫切地为这个病人来祷告，这才是这里说的出于信心的祷告。所以信心的祷告不是长老们觉得你应该得到医治，他不应该得到医治，我觉得你应该得到医治，他不应该得到医治，而是神告诉，用他的方式来告诉这些长老们，这个人可以得到医治。长老们出于对神的信心，他愿意的，敢于做这样信心的祷告。所以这里说到的是，不是出于长老们的自信，而是这个信心是从主而来的。信心的祷告是长老们明白了主的心意之后，把主的心意祷告出来。主向人显明他的心意，这个人可得医治，长老们借此可大胆地用信心呼求主的医治，然后在主所定的时候，这个人必得医治。所以为什么？因为当后面有讲到说主要叫他起来，所以当出于信心的祷告了之后，主必叫他起来。所以这一切是出于主的医治，而不是出于长老们他们的祷告而已。但是神借着长老们他们来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将神的心意来祷告出来。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做一个小结，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节，当彼得跟约翰他们上圣殿去祷告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生来瘸腿的。他们向彼得跟约翰来乞讨，那彼得约翰没有钱，但是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他就把他的右手拉起来，把他扶起来，这个人的脚和那个 怀子骨就立刻健壮了，就站起来跳，他可以走。当这样一件神迹发生了之后呢，这些的众人就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在门口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那边乞讨的乞丐，怎么现在突然一下子就能够站起来奔跑。当彼得看到百姓这么惊奇的时候，他就对百姓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惊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所以当这件神迹发生的时候，当众人都很惊讶这样的神迹发生的时候，当众人都惊讶说，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但是彼得就说，不是靠着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和祷告或者我们的虔诚使他得着医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回到雅各书这里说的长老的祷告，不是靠着长老的祷告，长老这个人的能力和他的本事或者他的敬虔能够使一个人病得医治，而是靠着神，从神而来的能力。接下来彼得说，我们因信他的名，这里说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好，接下来他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正是他所赐的信心。所以当彼得这么的敢说，哦，我拉你起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的时候，其实我想彼得在他心里面是有神来指示他能够让这个人能够起来，因为彼得说，不是靠着我自己，而是主所赐的那个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在读这两节的时候，当一个病重的人他叫长老们来到他的家中，长老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主来祈求，求主来赐给他们如何的为这个弟兄和姐妹祷告，然后才是后面说的，如果是出于神所赐的信心的话，他们有这样信心的祷告，主就必叫他起来。所以当你去看一些的传记，属灵伟人的传记等等的传记，很多人他们都是神很清楚的，或者是给他们或者给其他人有一种很清楚的话，以至于他们能够为这个事情来好好的祷告，那就是跟今天的我们所说的很多的医治，很多的病得医治的例子是不一样。然后接下来说，他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有些病可能是因着他犯罪而起的，当神把他的心意显明的时候，那么他也会很清楚的来告诉，可能因为这个人生犯罪了，他因此得了这个病，所以这个人需要来认罪悔改，他的罪得着赦免，病能够得到医治。但是这里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都是因为某一个人他犯了某一个罪，所以他能够得了这个病。因为在约翰福音那里有说到，一个人生来瞎眼，主耶稣说，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而是为要显明神的荣耀。所以有一些病在一些人的身上，不一定是这个人犯了什么样的罪， 好，第十六节，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刚才说到这个信心的祷告是长老们发出来的祷告，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只是长老们的一个特权呢？这个是好像可以只有长老们可以做的事情呢？这里说到不是的，他说所以你们弟兄姐妹，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的代求，使你们也有得着医治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里说到不是单单是指着长老来说的，而是每个信心的祷告，每个的基督徒都可以去经历的。基督徒可以去经历这样信心祷告的过程。那么这里说到说，那要怎么办呢？说到说你们彼此要认罪，这里彼此认罪是代表基督徒，一群的基督徒，他们愿意的为自己的罪能够来认罪。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他们愿意的来认罪。我想弟兄姐妹向神认罪是很比较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你没人的时候，你可以跟神单独的祷告，向神来认罪。但是这里说到说，这是弟兄姐妹间彼此的认自己的罪，这是一件挑战的事情。但是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因着他觉得他真的愿意的来，因着得罪的一些弟兄姐妹，他愿意的去认罪的时候，我想这是主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他甘愿的把自己的面子放下来，他甘愿的真真正正的能够愿意去认罪。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当一群的人，那里有记载一群的人，他们看到一件神迹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他们就愿意的在公开场合来认自己所做的，来认自己的罪。如果弟兄姐妹有去欧本的会所的话，在欧本会所那里是之前我们从另外一个教会买过来的会所，你会发现如果在讲台，你注意讲台的话，讲台前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一排的这样的一个好，也不是椅子，就是一排的这样一个 bench 在那边，好像是给人坐的。之前有个弟兄分享，这个是谁做的呢？就是之前的或者在之前的教会的传统，当他们有人想要来认自己的罪的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坐在那个地方，然后站起来，在弟兄姐妹间，他们愿意的来公开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这是那一排的橙色的那个东西留在那边的意义在那里，他们之前是这样做的。那么当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愿意出来认罪，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是为他感恩呢，还是趁机的来论断他呢？这里说到互相的代求，为这个弟兄和姐妹，我们感恩的同时，我们来为他的软弱来求，甚至为他身上的病来求，求主能够显明他的心意，能够让我们能够经历信心的祷告。然后接下来是使你们可以得着医治。这里如果在英文的版本当中，不是说你们一定可以得到医治，而是说的是你们可能得到医治。就是在基督徒认罪和代求之后， 我们说到病得医治是出于主的主权，当我们这样子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了之后，这个病神如果愿意的来医治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经历信心的祷告，能够让这个病能够得到医治，能够看到主他的荣耀。所以这里说到信心的祷告，不是长老只有长老可以经历的，是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都可以去经历的。而且信心的祷告是我们要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去真真正正的来看见神他的心意，我们为此来祷告。第三个方面是讲到义人的祷告，这里说到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后面他举到一个以利亚的例子。谁是义人呢？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义人吗？不是，是，是。为什么是义人呢？我做的这么不好，我 这么多缺点的人，我怎么可能是个义人呢？但是在罗马书那里很清楚的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就是义人。神不是看在我们这个人做得多好我们才是义人，而是因着我们信了耶稣，神算我们为义人，因为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义人。那这里这一节义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就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来说的。那这个是 说到什么意思呢？义人的祷告，或者说你的祷告，是很有功效，是能够大大的发挥它的功效的。义人的祷告能大大的发挥它的功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雅各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的例子。那大家有读过旧约就知道以利亚是很不得了的人，是吧？他做了很多的事情，甚至都不用死了神就把他接走了。但是这里第一句话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里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人，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说到说我们不要看以利亚他怎么样子，而是在神的眼里他是个普通人，他是个义人。那这个义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呢？这里说到说他祷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之前讲什么，就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的第一节跟列王记上的十八章的第一节。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十八章第一节。 OK， 我来念一下。他说基列寄居的提比士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所以以利亚对这个亚哈王，就当时的 以色列的王说，他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呢，如果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他说什么？他口气来到王的面前，他有一个很大的口气，他说亚哈王你听好了，如果我不祷告的话，你这个国家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不要想天上下一滴雨给你。然后过了三年左右的时候，他来到再来到神的话又临到他。所以在十八章的第一节他说过了许久，到第三年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所以最后面他来到亚哈的面前说，神要来降雨了，所以你要赶紧回你的王宫去，然后他就祷告，雨降下来。所以这里说到为什么以利亚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呢？好像这个国家的所有的这些的就是将来的这个前途都掌握在以利亚的祷告的底下。你要知道，一个国家当时的这个农业社会，它如果不下雨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没下雨，地长不了庄稼，牲畜没有水喝，人没有东西吃，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不下雨这个事情是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的稳定，甚至影响这个君王的统治。你要知道，中国在古代的时候没有饭吃，人是会起来造反的，没有饭吃的话，人是会起来推翻这个皇帝的。还有另外一方面是整个国家的这个百姓，他们都很少很少的会有水喝，而且其实突然间不下雨，这个其实也是改变了当时的整个气候，是不是？因为气候每年都是固定时间，一个时间下雨，一个时间不下雨。我们上次有读到春雨跟秋雨，但是这个时候是整个天就突然不下雨了，不管什么季节，好的季节也不下雨，坏的季节也不下雨。所以天的，或者是说这个天的这个规律，下雨的这个规律也被改变了。这里就说到义人的祷告发挥怎么样的功效。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举以利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你的祷告是可以发挥很大很大的功效。不要轻看你的祷告，不要轻看你要神要借着我们祷告去做的事情。神可以透过以利亚来做事情，但跟以利亚一样的普通人，神也可以借着我们来做事情。神通过义人的祷告能够来做大事，那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来与这位神能够来同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这位神的大能，经历这位神，我们祷告神做奇妙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义人的祷告是神所看重的。但是这里的祷告是不是像刚开始我提的，神啊我要这个，神啊我要那个，神要我要做这个，神要我那做那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那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那里，末尾有一句话，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当一个义人，他要所要做的最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来体贴这位神的心意，去来关心神的国跟神的义。当我们能够去这样经历的时候，因为知道你的祷告真的是有不可小觑的力量在里面，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神可以借着你的祷告能够安慰人，神也借着你的祷告能够帮助别人，神也能够借着你的祷告能够在甚至你在平顺的环境当中，你都愿意的来赞美神，来纪念他，甚至能够你愿意的照着神所吩咐的运用 这个信心的功课。学习信心的功课能够让你的病或者旁边人的病能够得到医治，也能够借着你的祷告能够真真正正的看到神，你祷告一些事情，神奇妙的让它发生了，你就知道这不是凭着我们的本事我怎么祷告，而是说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而是神真的是愿意在祷告当中让我们与他同工，我们能够去照着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来经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祷告，我刚才说到祷告是很大的一个功课，但是这里有给我们这几节给我们提醒说，我们应当有一个理所当然的祷告，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当坏事的时候我们能够求主来带领我们出来，当这个环境挪走了之后呢，我们仍然的愿意来向他祷告，愿意的来向他亲近，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不是因着这些环境的好坏我们来与他的关系是远近的。第二个方面是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要去做什么，我自己觉得是什么，而是当你真的是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你为着某件的事情，无论这个人是重病或者是无论怎么样的事情，你认认真真愿意的去祷告，愿意的去寻求，当神给你话的时候，你愿意的照着这个信心去祷告的时候，神必然会做成。第三个方面是不要轻看你的祷告，以利亚怎么做事，神有可能也让我们怎么做事，关键是我们要真正的来相信他，我们真正的来认识到我们祷告的力量。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你的话真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省察我们的祷告的生活，让我们省察我们在当中祷告当中的态度，还有我们对祷告的认识。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做正确的祷告，让我们做讨你喜悦的祷告。主啊，以至于我们在所做的这些祷告，我们真的是经历真实的来经历主，也真实的来经历你主来应允祷告，你来听祷告，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圣经当中你所说的这些应许都不是徒然的我们的祷告也是神你所看重的，因为你要我们透过祷告来与你同工，透过祷告来你也会借着祷告让我们来为你来祈求大事，以至于主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祷告是我们所必须的，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做真正的讨你心意的祷告，真正的讨你喜悦的祷告，让我们真的是远离这些出于私欲的这些求，出于私欲的这些要，以至于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是冷淡软弱的，因为我们觉得神你真的是不是信实的神。但是主，不是你出了问题，你的应许有问题，而是我们对你的认识偏差，我们对你的认识错误。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保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小组的交通与我们同在。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